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1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和中国等国家星期六原则上同意加入东盟国家的多边军机空中相遇行为准则。沙特阿拉伯称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领事馆里面打交的事件中死亡的讲法，显然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质疑。而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亦都表示，沙特这个调查结果仍然有很多的疑点。此外，已经有香港传媒纷纷撤下较早前有关中国中宣部部长王坤明讲话内容的报道。刘瑞兆是香港传媒人，他对美国之音话，两个版本起指文字上的差异。他说，
最关键呢，就是北京不想也不容许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
他说最关键的就是北京不想也都不允许香港变为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和中国等国家星期六原则同意加入东盟国家的多边军机空中相遇行为准则。东盟十国的国防部长10月19号星期五在新加坡就各国军机空中意外相遇时的行为规范达成共识。此后东盟防长星期六又同包括美国、中国等在内的八个伙伴国防部长召开第五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各国在会后的声明中说，除了美中之外，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印度和新西兰都原则上同意暂时加入这一套以自愿为基础、不具有约束力的准则。此前东盟已经和这些伙伴国家就海上意外相遇达成了一项行为准则。东盟表示，亚太地区的高速发展和繁荣使该地区海上和空中交通量大增，因此需要以协议的方式来到加以规范。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地，在新建人工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令这个海域迅速军事化，使到美中等国家尽快达成空中交通规则变得更加迫切。沙特阿拉伯称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领事馆打交事件中死亡的讲法，显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在利雅得当局星期六早上公布初步调查结果之后，法国直接称这个是一宗谋杀事件。外交部一份声明说，法国对这一宗谋杀表示最强烈的谴责。而德国外长在接受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说，当卡舒吉死亡事件仲未有搞清楚之际，没理由批准武器销售。上个月德国曾经决定向利雅得当局出售火炮系统。欧盟亦都质疑沙特当局的初步解释。欧盟外长莫盖里尼星期六呼吁对事件展开彻底、可信和透明的调查。星期日新西兰政府宣布不会参加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国际投资大会，成为最新宣布抵制这个重要活动的西方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亦都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敦促就卡舒吉死亡事件展开及时、彻底和透明的调查，相关人员应负全责。沙特国家传媒星期六发表一份检察官声明说，卡舒吉在领事馆内和他会面的人之间爆发肢体冲突，导致他死亡。声明中说，调查仍然继续，已经有18名沙特籍人士被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出席一场政治集会期间表示，他对沙特当局至今针对卡舒吉事件采取的行动不满意。在沙特检察官公布了卡舒吉被害调查案结果之后，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0月20号星期六表示，沙特这个调查结果仍然有很多的疑点。该组织中东地区负责人哈迪德仲要求沙特政府立即交出卡舒吉的遗体，由国际独立调查人员进行检验。而 而较早前，沙特检察官在星期六一份声明中话，卡舒吉在领事馆内同他会面的人之间爆发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他死亡。声明中话，已经有18名的沙特籍人士被逮捕。而另一方面，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切利克星期六表示，土耳其将会查明沙特反对派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的所有情况。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切利克的话讲，土耳其将会查明这宗事件的所有细节，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在展开独立调查，还原真相，这个是荣誉所要求的。中国政府表示，澳门中联办主任郑耀松10月20日坠楼身亡。澳门行政长官发出吊唁表示哀悼。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网站10月21日话，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区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耀松同志因患抑郁症，在10月20日晚间在澳门的住所堕楼身亡。这则消息仲话，中国高层已经委托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港澳负责人21日专程前往澳门慰问他的亲属。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21日向北京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出吊唁。美国超级80,000彩票金额继续增加，已经创了世界纪录。星期五，无人中到10亿美元的大奖。下个礼拜二开奖的金额将会达到16亿美元的年金价值，打破今年一月份的15亿8600万美元的强力球彩票纪录。超级80,000彩票过去的纪录是2012年的6亿5600万美元。星期五，有15张彩票中了二奖，奖金至少100万美元。这些彩票的前五个数字都是中了的，最后的超级球数字不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宣部长对香港传媒究竟讲了些什么呢？习近平似将南巡广东近香港。中国内地中宣部近日对香港传媒高层发出指示，不过有关中宣部这个指示的报道版本两日两样，前后不一，是文字记录有误，定是其中另有内情呢？香港记者协会和传媒人士密切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传媒高层人士最近组团前往北京，期间曾经同中共中宣部部长王坤明会面。报道援引访京团团长、星岛集团行政总裁萧世和的话讲，王坤明会见的时候强调，香港媒体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事务的基地，香港媒体应恪守一国两制，发挥正面作用，譬如多采访和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新闻。不过有关王坤明的讲话内容依然很快出现异常。明报10月18日援引萧世和的话讲，经核对会谈的时候的笔记应以王坤明讲话的文字版为准，于是他的原话就变成了在一国两制之下要防止外部势力将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干预破坏的基地。在这个之前已经有香港媒体纷纷撤下早先有关王坤明讲话内容的报道。刘瑞兆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两个版本岂止是文字的差异，文中主客体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本来第一个版本就是说香港媒体变成是一个主体，都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第二个
刘瑞兆说，这两个版本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主体。第一个版本，香港的媒体是主体，香港媒体成为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第二个版本，将主体变为外部势力。他的看法就是，无论主体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北京不想亦都不允许香港变为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刘瑞兆说，这使到他想起香港回归之前新华社社长周南曾经讲过，不能够令到香港成为反对北京的前哨基地。这样这次北京中宣部出面向港媒所传资讯的表述前后大为不同，到底传媒有意遵旨亦或是无意间的失误？
现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呢，就是北京趁这个机会借 外部势力。
刘瑞兆话：呢个消息透露出嚟嘅，表明北京趁呢个机会，借住所谓外部势力嚟到打压所有喺香港剥离于中共嘅力量。呢个就系借外打内，呢啲先至系制造政治困局最大嘅力量，亦都系外部势力最好利用嘅机会。香港舆论对中宣部长有关港媒是干扰内地政治事务基地的讲法前后表述不一，反应非常敏感。香港记者协会17号发出新闻稿，对事件极度关注，呼吁港媒高层访京团成员澄清王坤明到底讲了什么。港媒修改中宣部长有关谈话内容，是否是按照中方官员的要求，亦或是进行了自我审查呢？记协非常关注的就是传媒不能够独立报道进行自我审查。值得注意的就是香港记协的新闻稿援引有关报章的消息，说部分香港传媒曾经收到中联办的提醒，王坤明的言论只是内部讨论，不能够公开。这些似乎讲明北京直接控制相当数量的香港媒体，虽然这些已经不是新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中宣部长接见港媒高层访京团实属罕见，此举又将港媒逐步纳入中国大陆媒体一起接受党领导的意味。不过明报18号援引香港电台发言人的话说，新闻部用处理新闻的一贯方式是核实报道内容，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亦都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萧世和本人10月17号晚以香港传媒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发表声明，他说口头回应和文字版希望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这次进京属于是正常的交流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做无谓的臆想。吕炳权表示，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逐步收紧，这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这个周末南下广东，很可能参加港珠澳大桥开通的仪式。习近平视察路线距香港最近的地方可能包括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引领之下，香港被挤压和收缩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少。以上是美国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梵蒂冈与中国9月底秘密签订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不过双方并没有公布协议细节内容。天主教香港教区陈日君枢机星期四出席网台节目时，对中梵签订秘密协议表示痛心，他又忧虑北京利用梵蒂冈消灭中国的地下教会，或者会引起部分信徒造反。陈日君表示不赞成教中方制国访问中国，他认为只会被欺骗和利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星期四，即是10月18号邀请天主教香港教区陈日君枢机出席他主持的网台节目，讨论梵蒂冈与中国最近签订的临时协议发展和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陈日君表示，梵蒂冈和中国签订的协议双方认为是临时所以秘密，他认为这个说法欠缺理据，就算是临时协议都可以公开内容，而且没有公布临时会维持几耐，现在靠估的内容都会令人很不放心。陈日君表示，他不清楚教宗是不是了解目前中国地下天主教徒受的苦，其实地下教徒不怕被政府罚钱、充公教堂，甚至失去自由和没有生命危险，他们只是怕信仰是不是正确。
这么多年我们以为呢，我们一定要跟教宗的不可以独立自办教会的。现在他们好像准备交给他们了，交给政府去办教了，那真的很担心嘛。我们几十年真的蠢了吗？是吧？所以这个是他们怕的。
陈日君表示，以往梵蒂冈教廷一直有任命地下主教，并且强调地下主教才是政权主教，但是近年梵蒂冈为了跟北京对话，渐渐同意很多北京承认的地上主教，导致目前地上主教有70多人，而地下主教只有30多人。 陈日君表示，过往好多中国的大城市都有地下天主教堂，有些乡村 90% 的村民都是地下信徒，政府都没有采取行动取缔。不过今年2月1号中国新宗教事务条例生效之后，天主教徒只可以到中国政府认可的地上教会。陈日君对目前的情况表示痛心。
所以很痛心啊，很痛心啊。所以现在呢，他即是讲得难听一点，即是他是靠梵蒂冈帮他呢消灭地下。
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是在中国大陆接受梵蒂冈领导的天主教会，他们不承认服从于北京的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亦即是俗称的地上教会。由于地下教会的组织不符合中国政府的相关法律或者政策，因此称为地下教会。因为立场的不同和统计困难，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的人数有很多种讲法，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地下教会大概有1000万人左右。陈日君认为北京利用梵蒂冈达到消灭地下教会的目的，因为北京接受中梵临时协议一定会遇到内部阻力，而利用梵蒂冈消灭地下教会就可以消除内部的阻力。
他现在很头痛的，刚才我们说他都容忍，是吗？那么容忍都很不舒服的嘛，但他又不想用他的用暴力来处理呢，可能效果都不好了，是吗？现在梵蒂冈大家上去了，听政府话了，那么政府现在说你不听我话，你都不听教宗话，现在是不是很痛苦呢？
陈日君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中梵临时协议未能够解决地下教会的问题，因为地下教徒都是坚决不承认地上的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现在在协议签订之后，等于强迫地下教徒入爱国会。陈日君又表示，其实梵蒂冈都承认，就算签订中梵协议之后，中国的天主教徒仍然是处于鸟笼之中。现在连不在鸟笼里面的地下教徒都被赶入鸟笼，陈日君担心会引起部分信徒造反。
那现在什么意思？不是鸟笼里面都赶他进去了，现在正所谓的教育都引入鸟笼里面，那才是大件事。他们都现在都不是多说，不是多说，即是消灭地下教会啊！呢、这个先系最可怕，最可怕。咁我就系惊咧，有啲人可能会造反、啊。
陈日君表示，教宗如果公开呼吁中国嘅地下教徒加入地上嘅爱国会，可能有好多信徒都会听从，因为佢哋唔入爱国会系良心嘅问题。基于以前嘅教宗话唔可以，但是现在的教宗说可以，就会令一些不想冒险留在地下教会的信徒听从。不过陈日君表示，仍然有不少地下教徒是坚持地上的爱国会是违反信仰道理，就算教宗说都不会听从，甚至认为教宗说错。陈日君又表示，地下教徒在这种情况之下很痛苦，但是他劝告他们不要造反，倒不如回乡下耕田。据传闻，中梵临时协议教宗虽然手握最终的主教任命权，但是前期的提名轮选程序都会受到中国政府操控。陈日君强调，任命主教是教宗的权力，不单只是最后的一句说话，他认为应该是由教宗主动选择主教，因为由中国政府选择的主教人选不会适合天主教的教义。陈日君又表示，一旦梵蒂冈将提名和轮选主教的权交了给中国政府，将来就会很难做，因为日后中国政府提出的主教人选如果被教宗多次否决都会很难堪。陈日君强调他有底线。
我有底线的，到现在呢我还未确实说教宗真的同意了一些邪恶的事，因为呢他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讲这个秘密的协议。他秘密议他说单单是说怎么选主教，那么那里呢他说教宗说最后一句、那么这句说话呢，你如果即接受他、你说教宗坚持你给我的，如果不好的我不接受、那么应该没问题了，是不是？不过呢我都会戒他，我说这件事呢很难做的。
最近两位首度出席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的中国主教郭金才和杨晓婷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中国。 陈日君表示不赞成教宗方济国访问中国，他认为教宗访问中国不会见到受苦的信徒，只会被欺骗和利用。
你去大陆呢，那些人去看一间五星级的酒店锁住里面，你走了他们放出来见不到你的，你放心吧。
佢哋會邊個啊？
佢哋揾到好多人啦、啊，會拍手噶、啊。但係你睇下呢個鬼佬都幾有趣喎、啊，肥嘟嘟咁啊，即係咁多嘅啫。我話俾人壓噶，俾啲利用噶。
陳日君表示，歷史上真正獨裁嘅政權，梵蒂岡冇辦法同佢哋達成協議。佢舉例，梵蒂岡同納粹政府簽訂條約，結果納粹政府完全冇遵守，雙方最後撕破臉。陈日君认为目前中国好有钱，经济实力亦都好强大，更加唔会对梵蒂冈让步。对于中梵协议会唔会影响香港天主教区嘅定位，陈日君认为如果有一国两制或者唔会有影响，但系佢质疑而家仲有冇一国两制，可能只有一国半制。至于香港教会到中国大陆传教，陈日君表示比以前有更加严格嘅控制。不支持北京控制的爱国会的香港或者世界各地的传教士，相信都难以进入中国传教，他认为是可悲的变化。
为我们带来一个 很悲的一个变化、啊。所以我都跟教宗说，我说如果你身边的人他们的计划成功呢，我说那个效果是很悲的、啊、而且呢、很长久的。不单止为我们中国教会，为全世界的教会，因为很多人知道呢啲嘢噶嘛啊？啊咁佢哋對教會咧已經教會有好多醜聞啦，係嘛？所以已經少咗好多信心啦。如果再發生呢啲嘢咧，更加缺乏信心啦。佢哋話呢天主教而家變曬咯，變曬咯，係嘛？
陳日君表示，中梵簽訂臨時協議之後，難以估計幾時正式建交。但係佢認為教宗身邊嘅人，尤其係教廷國務卿，係以爭取中梵建交為目的。咁樣有違梵蒂岡傳教嘅目標。陳日君多次強調唔會公開反對教宗，如果教宗做咗佢良心唔能夠接受嘅事，佢唔會發聲反對，亦都唔會退出天主教。佢強調所信嘅係天主，唔係信教宗或者信人，教宗都可以做錯事。最近兩岸分別邀請教宗方濟各訪問中國大陸同埋台灣。教宗先前说明没有访问中国大陆的计划之后，梵蒂冈教廷新闻室星期四即是10月18号表示教宗亦都暂时没有访问台湾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指责中国在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寸不让步，暗示将不会放弃关税手段来迫使中国让步。他的发言降低了美中两国将会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贸易协议的预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四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表示，中国是不公平的交易者，他们是非法商人，他们盗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并没有对美国的要求做出任何积极的回应。库德洛接着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这些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中国似乎没办法达到，所以他们将这些盗走了，美国不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在库德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已经对价值大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施加了关税，并且威胁扩大关税的规模和程度。美国希望利用关税来到降低和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且迫使中国改变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政府补贴等领域的不公平贸易的行为。中国否认这些行为存在。库德洛仲暗示美国将会继续利用关税向中国施压。库德洛又说，美国将关税作为特朗普总统谈判策略的一部分，特朗普总统不会放弃对中国必须做出改变的批评。库德洛又表示，美国经济强于中国，指出人民币贬值就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的一个迹象。由于市场对中国经济放缓和美中贸易冲突加剧的担忧，在今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已经下跌将近10%。在这个星期以来，包括库德洛在内的特朗普政府高官的讲话降低了美中将于近期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1月底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目前两个政府正是为这次的会面作准备。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似乎已经短暂停顿。罗斯说，在任何谈判当中都有起起落落，有间歇，亦都有更为活跃的时期，因此现时看起来彼此可能是处于某一种中断的状态。对于外界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就是10月16日表示，中美双方一直就各层级的对话和交往保持住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关系近来因贸易、南中国海、台湾和其他议题日趋紧张，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立场亦都日渐强硬。有前美国官员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废除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因为那个有重大缺陷的文件严重伤害美国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上个星期在国会山网站提出了这个被他自己认为是挑衅性的主张。博斯科说，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已经在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理由下撕毁前任政府的一些国际承诺，例如巴黎气候协定及北美自贸协定等。现在他亦都可以考虑废除由里根总统与中国总理赵紫阳会谈后美中双方在1982年8月17日确认发表的美中第三个联合公报。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他提出这个主张的原因。第三公报对美台之间的军售施加随意与不必要的限制，他暗示那些军售最终应该被停止。博斯科说，他认为那个与台湾关系法并不一致，因为台湾关系法设想的是美台之间有持续性的安全关系，只要台湾的安全与独立受到外在的威胁，那些威胁仍然存在。因此博斯科认为第三公报是过时的，它应该被废除。在第三公报之前，美中两国发表的第一个联合公报是1972年关系正常化的上海公报，以及1979年的建交公报。但是这两个公报未能解决美中之间关于对台军售问题在立场上的重大分歧，因此又被称为817公报的第三个公报中。双方以较为明确的文字处理军售的问题，包括美国不寻求执行长期对台军售政策，以及美国意图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直到一段时间后得到最终解决等等。博斯科认为，虽然里根总统以给台湾的六项保证来修补第三公报为台湾带来的伤害，但中国经常以此公报来指责美国未遵守公报中的承诺，或要求美国在其他议题上的让步。博斯科的主张在华盛顿政策圈引起一些争论。关注台海情势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学者专家认为，在美中关系紧绷的时刻，如果再去动摇美中之间的三个公报，可能为目前急需稳定的亚太情势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变数，亦都更可能为台湾利益带来伤害。博斯科亦认为自己的主张具有挑衅性，但是他只是要丢一嚿石头到水里面，看看能够溅起怎样的水花。他真的不认为这样做会引发一场大海啸。在彭斯发表表扬台湾民主、严厉批评中国的演说后，有些支持台湾的朋友认为此时是提出美台新倡议的好时机。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过于高调的倡议对台湾并没有好处。美国维吉尼亚州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何汉里就说，他不支持没办法使美国以一中政策来辩护或者解释的作为，例如将美台关系升级到正式的外交承认，或者支持台湾成为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正式会员。因为偏离美国的一中政策， 将为美中关系及两岸关系的稳定带来危险及不必要的风险。何汉里星期一在离开华盛顿前往台湾政治大学任教前的一场座谈会中表示，虽然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尽理想，但仍然具有高度可行性，即使台湾已经民主化，这个政策亦都没有调整的必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阿富汗议会选举第二日，台北高雄举行反中国吞并台湾证明大游行，网上发起寻找被失踪北大女生岳恩的行动。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阿富汗议会选举21号星期日进入了第二日，为那些星期六未能够投票的选民再一次机会投票。选举官员说，有300万人在20号星期六投了票，不过选举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一些投票站根本就没有开放，以及投票机器故障等。针对选民和投票站的袭击，造成至少15个人丧生，几十人受伤。塔利班一再发出威胁，他们会向投票站和所有与选举有关的活动发动袭击。不过塔利班的警告并未阻止选民走出家门参加投票，选举结果可能要到几个礼拜之后才能够揭晓。由于坎大哈有影响力的警监阿卜杜拉拉齐克上个礼拜四被枪杀，坎大哈的选举推迟了一个星期。塔利班声称对这次刺杀事件负责。加兹尼省的选举由于当地人口的政治分歧将被推迟到明年。过去几个月，阿富汗频频出现与选举有关的暴力活动。自5月份的提名开始以来，全国有10名候选人以及他们的几十名支持者在暴力袭击中死亡。政府在全国5100个投票站部署了70000名保安人员加强警戒。在这次选举中，有2500多名候选人竞争下一届议会的249个席位，其中有400名女性候选人竞争专门为女性保留的68个席位。数以千计的台湾民众在10月20号星期六参加台湾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在台北举行的全民公投反吞并大游行，以及由民进党在南部高雄举行的反吞并护台湾游行，包括前总统府资政彭明敏、总统府资政外交部前部长陈唐山、国安局前秘书长康宁祥等独派人物都参加了在台北民进党党部的游行。参加民众约有近10000人，主要是反对中国大陆吞并，要求台湾人独立建国，要做正常国家，并用台湾的名称加入联合国。民进党中央禁止党公职人员参加台北的游行，但为舒缓独派压力，当日亦都在南部高雄举行反吞并护台湾的大游行，并为年底选举的民进党候选人造势。中国对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之后一直自治的台湾声称拥有主权，坚持要统一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上任以来拒绝接受北京对两岸对话设置的先决条件，特别是两岸同属一中。北京因此冻结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并且在各个方面打压台湾，包括叫走台湾的5个邦交国。在深圳街市科技的工人争取组建工会的行动被当局清场镇压近2个月之际，有北大学生在网上发起寻找因前赴深圳声援而一直失踪的前北大反性侵学生岳恩的行动，引发外界关注。海外社媒推特上的街市工人声援团账号10月19号贴出了一封据说由北大学生书写的寻找北大女生岳恩的发起信，并予以响应，发起一场寻找运动，帮助岳恩早日平安返回家。发起信表示，勇敢的北大女生岳恩已经失踪接近2个月，令人担心她的安危。不单止威胁和打压而坚持反性侵的岳恩，今年8月前往深圳声援因要求组建工会而遭迫害的深圳街市科技工人。费信表示， 担心刚刚毕业三个月的岳恩被彻底消失在人间。印度火车撞人惨案死难者的亲人星期六愤怒示威，而当局一位的高官坚称他们在这个事故方面并没有责任。星期五出事的时候，人群聚集在印度北部的旁车普邦阿姆利则郊外的铁路轨上观看烟花，庆祝印度教的十圣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一名俄罗斯资深传媒人士说，最近十多年来，普京总统一直认为中国扩张和伊斯兰恐怖主义以及西方是俄罗斯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普京将中国称作主要威胁，在公开报道中很少出现的。但是在公开场合，普京总是称赞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著名媒体人维尼吉克托夫最近在与前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汉宁的一次访谈中透露，普京总统一直将中国视为俄罗斯的主要威胁。维尼吉克托夫对汉宁表示，这几年来他经常问普京总统谁是俄罗斯的主要威胁。在2000年代初期，普京的回答是伊斯兰恐怖主义、中国扩张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压制。十几年后，普京仍然将中国看成俄罗斯的主要威胁，只是这份威胁名单的排名次序有所变化。维尼吉克托夫说，普京现在的回答是俄罗斯的主要威胁依次序为西方、伊斯兰恐怖组织、中国扩张。对普京来讲，伊斯兰恐怖主义已经排名第二，中国则排名第三，西方现在排名第一。维尼吉克托夫是俄罗斯非常有影响的主要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主编。这家电台被认为是俄罗斯目前屈指可数的几家亲西方自由派媒体。维尼吉克托夫擅长与持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俄罗斯政商等各界人士交往互动，并同俄罗斯外交圈，特别是克里姆林宫中的很多高层人士关系密切。在公开报道中，极少有普京称中国是主要威胁的新闻出现，但是普京执政后就将中国看成主要威胁，而且这个立场直到今日亦没有改变。这个可以解释近几年来俄罗斯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很多实际性动作，比如因为害怕丧失远东地区，普京非常重视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俄罗斯在离两国边界不远的地区部署能够携带核弹的一系列进攻性武器，在一些主要军演中目标更加指向中国。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今年66岁的普京刚刚过完生日，普京的其他主要幕僚以及目前掌控俄罗斯的普京亲信，比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前国防部长伊曼洛夫、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前国家杜马议长、目前是对外情报局局长的纳雷什等人，他们几乎都是普京的同年龄人。这些人在年轻时代都经历过中苏交恶和珍宝岛边界冲突，他们在克格勃文化的熏陶和训练中成长，而中国长期是苏联和俄罗斯安全机构的主要针对目标。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他一点都不奇怪，在俄罗斯的权贵阶层中，很多人仍然将中国看成主要威胁，因为这些人认为俄罗斯仍然等待着未来的某个时候，中国可能进攻俄罗斯或者针对俄罗斯做坏事。他说，
по поводу угрозы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я нашей Сибири, Дальнему Востоку. Это...
尼科里斯基说，有关中国威胁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这个一直是很多人讨论的焦点议题。人至今谈论这个话题，就如同两国的交恶和敌对延续到现在，没有任何变化。过去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和策略似乎亦没有变化。但是在公开场合，普京一直高声称赞中国和两国关系。每年年尾的时候，克里姆林宫都要为普京组织大型新闻会，给媒体记者提问。类似的新闻会主要针对俄罗斯国内，提问者亦以俄罗斯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记者为主，在场外国记者很少有机会提问。但是几乎每年的新闻会上， 普京都会被中国官媒记者提问，然后他侃侃而谈两国关系，称赞两国贸易额如何扩大，以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友谊如何坚固。在访谈节目中，汉宁对维尼吉克托夫表示，面对中国威胁，西方与俄罗斯有共同利益。汉宁说，俄罗斯应该成为欧盟的主要伙伴，甚至应该参与欧盟事务。韩玲说，如果看一看中国的经济力量，到2025年时，中国还想在很多领域领先世界。中国对他们所有人，包括俄罗斯在内，都构成威胁。西方应该与俄罗斯携手共同应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挑战。韩玲曾经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后来他又担任过德国内务部副部长。韩玲亦曾经访问过中国，去年还曾经参加过北京的香山论坛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89年3月，克里夫兰在做了4年总统之后离开了白宫，因为他在选举中输给哈里森。就在离开白宫时，克里夫兰夫人卡罗琳对一位白宫工作人员说，我希望你们好好照顾这里的一切，我希望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这里还能够跟以前一样，4年后我们就会回来。卡罗琳·克里夫兰说啱了，克里夫兰1893年再次当选总统，同夫人重返白宫。克里夫兰亦成为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经过第一个任期离职4年又重新入主白宫的总统。下面我们开始讲述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其实克里夫兰已经不再想做总统，但是他为美国的未来担心。他认为哈里森总统无法解决美国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在这个之前，哈里森总统批准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还批准增加银币的供应量。克里夫兰认为这两项政策都伤害了美国经济。他还担心哈里森的力量不够强大，无法反对共和党内部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提出的要求。克里夫兰认为自己是民主党内唯一能够在竞选中击败哈里森的人。他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并且轻松当选，第二次成为美国总统。他一上台就立即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经济问题。当时整个美国似乎正走向严重的经济萧条。1893年，就在克里夫兰宣誓第二次就任总统的前几日，美国一家主要的铁路公司倒闭，随后又有另外一家大型公司宣布破产，这个引发股票市场的疯狂抛售。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全美国有近8000家企业倒闭，400家银行关门，100万工人失业，农产品价格跌到历史最低点，成千上万的农民无力偿还债务，只好出让农田抵债。专家对这次经济萧条提出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这次大萧条是股市大炒家策划的一场阴谋，目的是逼农民破产，好掠夺他们的土地。还有人说经济萧条的起因是美国工厂产量过剩，超过了需求。还有人说大萧条是政府的货币政策引起的。好多年来，美国和其他国家采用金银作为货币，纸币只是用来代表一个国家金银的拥有量，银价一直与金价挂钩。 在19世纪初叶，一安士黄金等于15安士白银，这种比价一直到1860年都没有变化。但是从1860年开始，美国西部的银矿开始大量开采白银，白银数量过多导致银价下跌。1871年，德国宣布不再用白银支持纸币，而只是使用黄金。其他欧洲国家很快亦仿效德国，美国亦采取这种做法。1873年，国会通过法律，禁止政府将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美国西部的白银生产者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向国会议员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改变这项法律。五年后，国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妥协法案规定政府可以发行限量的银币，还规定政府为此必须每个月采购价值200万美元的白银。12年后，在哈里森当选总统期间，国会通过一项新的白银采购法，规定政府每个月必须购买450万安士的白银。财政部要用新的发行的可以直接兑换白银或者黄金的纸币来购买这些白银。这项法案增加了美国银币的使用量，而美国在银币问题上很快就分成针锋相对的两大派。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国会在19世纪末通过白银采购法，而美国人对银币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钱的商人和银行家根本就不想使用银币，他们希望美国经济只是以黄金为基础，这个亦就是所谓的金本位制。他们认为金本位能够确保美元的高价值，而如果使用银币就会使美元贬值。而农民、工人和其他行业的人就希望使用银币，而且他们希望可以无限制的发行银币。他们说如果没有银币，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太少，黄金的价格将提高，这样借钱的人的利益就会受损，因为他们将无法子不用已经升值的美元来偿还他们在美元低位时所借的债务。克里夫兰总统支持金本位制，反对以任何形式使用银币。他说美国应该和其他国家一样只是使用金币。他坚定地认为是1890年的白银采购法引起美国的经济萧条。他这样解释说，这部法案使商人和投资者不再信任政府的货币政策。他们担心由于越来越多的银币投入使用，他们手中的货币会贬值，于是投资者开始从企业里面撤出资金，银行开始要求债务人提早还款，每个人都只是要黄金，他们将自己手中的纸币和银币拿到政府那里兑换黄金。1890年，亦就是国会通过白银采购法案时，美国政府拥有近2.9亿美元的黄金。而两年之后，由于大众大量的兑换，政府手里面只是剩下1亿美元的黄金。克里夫兰总统和政府其他官员开始担心，因为黄金储备量可能降低到使政府无法再支撑美元的程度。克里夫兰认定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国会撤销白银采购法， 这样政府就可以停止采购白银，从而回到金本位上面来。但是当时国会正在休会，几个月后才能够复会。克里夫兰总统不想等，他认为问题太严重了，所以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克里夫兰总统并不期望国会能够轻易批准他的要求，因为很多国会议员，特别是那些来自白银生产地的议员，都支持使用银币。克里夫兰总统坚信他能够使国会撤销白银采购法，但是如果稍微表现出软弱的话，他和国会的斗争就会失败。但是就在国会辩论即将开始的时候，他就得知自己要接受一个手术。他觉得上颚有一个硬块，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痛。医生检查了这个硬块，确诊是癌。克里夫兰总统问他可以等几耐时间再将这个肿瘤切除。一位医生说，如果这个癌肿生在我自己的嘴里面，我马上就要切除它。克里夫兰总统同意做手术，但是他说手术必须保密，因为白宫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影响股市的短期交易行为，而总统生命堪忧这样的消息就会使美国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克里夫兰总统决定在朋友停泊在纽约港的一艘船上做手术，而对媒体就说他和朋友一起出海。医生做好了手术前的最后准备，他们并不担心手术，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总统做手术的消息泄露给媒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位医生对船长说，如果你捉招就狠狠地撞上去，等我们都沉入河底浸死了。当船缓缓地沿纽约东河行驶的时候，医生给克里夫兰总统注射麻醉药等他入睡，然后他们开始手术了。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Michael 和李华是比较轻松的，他们正在校园里面散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Quitter 以及 Mug。
哇，今天的天气真是好了，你看那个人很舒服地跟他的狗仔玩。咦，那只白色狗仔真是得意了。
He is a cute little critter.
Critter 是什么来的？ Critter 是不是狗的一个品种啊？
No. A critter, C-R-I-T-T-E-R, is just an animal, usually one that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furry. The word is used a lot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S.
Oh, critter 就是毛茸茸的小动物，那松鼠也可以说是个 critter, 对不对？
Yes.Squirrels are definitely critters. But,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don't like squirrels. They think they're dirty and look like rats with bushy tails.
Huh? 还有人不喜欢松鼠的？怎么会像老鼠呢？我觉得他们很可爱，看起上来毛松松、软绵绵。我最喜欢看他们用前面两只手捧着花生来吃，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的。
Well...I would not try to feed those little critters if I were you. They bite and can carry diseases.
唔好喂佢哋食嘢，佢哋会咬人。嘿，你企得远啲，咁掟俾佢咪得咯。不过我就听过动物系会传染疾病嘅，系要小心啲。Michael， 咁样好似老鼠嘅小动物， 可唔可以叫做 critters 噶
？Yes, those are critters too. Speaking of which, did you hear that my roommate got a newborn Sharpei?
你个同房养咗一只啱啱出世嘅沙皮狗，咁肯定好得意噶啦。
I don't think so.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at little critter looks ugly.
你觉得沙皮狗好难睇？好多人屋企养沙皮狗都系觉得佢哋可爱啊。咦，系啊，我从来都未见过啱啱出世嘅沙皮狗嘅。Michael， 你带我去睇下得唔得啊
？You want to take a look at that ugly critter? Okay, we'll go. Look, Lihua, here's my roommate's Sharpei. Look at that furry mug. He looks like he should be friendly.
Oh, 呢只就系沙皮狗仔啊，真系可爱啦。Michael， 你讲乜嘢 ？Furry mug， mug 唔系用嚟饮咖啡嘅杯咩？沙皮狗同 mug 有咩关系啊
？No, not a coffee mug. Mug, M-U-G, is slang for a face.Usually an ugly one. His little mug is his face.
Oh, 呢度嘅 mug 唔系咖啡杯嘅意思，而系指一块面，而且系旺旺子好难睇嘅样。我觉得呢只狗块面几可爱啊 ，Michael， 我摸下佢得唔得啊
？Go ahead, but I'm sure he'll bite you.
佢会咬我噶，诶，咁算数啦，我睇下得噶啦。诶 ，Michael， 我可唔可以将人块面叫做 mug？Of
course.For example, my brother has a really ugly mug.
你细佬生得好难睇 ，Michael， 你点解咁讲啊？而且你细佬个样好似你噶、哦。
I was just trying to give you an example. I don't really think my brother has an ugly face.
系你真系啊！要同我举例都揾个好啲噶，点可以将你细佬嚟到举例噶，破坏佢嘅形象？一系我要搞清楚 ，mug 一般系指好难睇个样，系贬义嚟嘅，系咪啊
？Yeah, we usually don't say a person has a pretty mug, but if you like the look of that dog, you can say, "Oh, what a cute mug this little dog has."
哦，你意思系可以用 mug 呢个词嚟到指一个动物嘅面好可爱，但系唔可以用嚟形容人块面。
That's right.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识咗 critter。意思咧就系、是、指有毛嘅小动物。咁今日佢仲学会另一个词语咧，就系、是、mug。mug 喺度指咧就系、是、指动物同人嘅面嘅。一般咧就系、是、指难睇嘅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美国之音两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